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冯瑞英遭诬判四年，宁夏滦宁在石嘴山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北京七旬张秀芬遭八个警察辅警毒打骨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冯瑞英女士今年7月22号遭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非法勒索罚金2万元。目前冯瑞英被劫持到马三家监狱遭受迫害。冯瑞英今年50岁，她在20多岁时曾经患有妇科病、心脏病、皮肤病。1997年冯瑞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慢慢的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心情也变得开朗，家人亲友都目睹他惊人的变化，很多人因此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冯瑞英遭到了中共当局多次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冯瑞英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遭北京警察绑架打骂，后被乡派出所警察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建平县拘留所300多天，期间他遭狱警殴打、侮辱、奴役。多年来，建平县公安局高保大对警察及乡派出所警察综合办人员多次闯到冯瑞英家搜查、恐吓、打骂、监控行踪及通信、扣押身份证、抢走个人物品，导致冯瑞英的家人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2021年11月，建平县公安国保大队奎德宿乡派出所警察闯到冯瑞英家非法抄家，并将他绑架。冯瑞英被非法关押到朝阳市西大营子拘留所。今年7月22号，冯瑞英遭中共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获悉，宁夏法轮功学员栾宁先生在宁夏石嘴山监狱遭残酷迫害，2021年出现严重病症，生活不能自理。现年63岁的栾宁原在宁夏劳动人事厅教育中心任副主任。栾宁自幼体质不好，得过2次肝病。栾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思想境界、道德得到了升华。没过多久，几种慢性病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栾宁因不放弃信仰，先后3次被中共警察绑架，累计遭冤狱7年。在银川监狱，栾宁曾被强制集中到砖窑里做奴工，遭顶墙、弓腰、扎绳子等酷刑折磨。在石嘴山监狱午间区时，栾宁遭坐小椅子、熬鹰、捆绑倒挂等酷刑折磨。2017年栾宁给民众邮寄真相劝善信，遭邮局人员诬告，被公安国保人员跟踪监控，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栾宁被非法关押到银川市看守所。2019年2月，栾宁被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栾宁在法庭上讲述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按照真善人做好人，能放弃名利并且受到好评的经历。因不放弃信仰，失去了工作和所有待遇，自己做冤狱，家人被歧视。现在已到退休年龄，生活无着落，给相关部门写信申诉、申冤、信访，没有收到任何回应。自己依然本着法轮功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写信反映问题，何罪之有？栾宁提醒公诉人和法官要坚守良知。在宁夏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的操控下，栾宁被宁夏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金10万元。栾宁被劫持到宁夏石嘴山监狱遭受迫害。日前得知栾宁已经被监狱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北京丰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秀芬女士今年7月5号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遭8名警察辅警毒打，造成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张秀芬家住丰台区吴家村， 修炼法轮功后，他获得了身心健康。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张秀芬因为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次，累计遭冤狱5年半。第三次在劳教所里被打得一只眼睛视物不清。2016年10月，张秀芬又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冤判4年半。今年7月5号，张秀芬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在返家途中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搜走张秀芬家的钥匙，带领部分警察闯入他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1500元人民币。在青塔派出所里，警察李明、于洋等8人殴打张秀芬，将他打得十分严重，看守所拒收。2天后，张秀芬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经航天中心医院诊断，张秀芬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政要谴责中共，呼吁停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迫害长达23周年之际，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各地举办了集会，呼吁停止迫害。澳洲各界政要或通过参加集会，或致信给各地主办集会的法轮大法学会，公开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他们有的表示，让人们了解真相很重要，有的呼吁国际社会人性和良知的觉醒，有的赞扬法轮功给人类带来内心的平静和身心的健康，并且感谢法轮功学员的毅力和努力。还有的表示，澳洲人必须捍卫真善人普世价值，现代中国必须恢复真善人信仰。澳洲绿党外交、和平与和裁军发言人、西澳绿党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向澳洲法轮大法学会发来了支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支持这个集会，并认识到让人们了解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所遭遇的事情的重要性。在维持我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时，我们不会忽视中共对这么多人的权利的侵犯。我欢迎并赞赏澳洲法轮大法学员的贡献，正是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使这个国家如此繁荣。我们的团队祝愿你们的集会取得圆满成功。维州自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布里克说，最了解自由意义的人往往是那些已经失去了自由的人。我接触过的很多来到澳洲的人都有过失去自由的经历，其中很多是法轮大法学员。他们在中国被迫害，而且至今还在被迫害，已经23年了。林布里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善人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原则，也是对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吸引力的普世价值。如果我们不捍卫这些原则，不采取行动制止在另一个国家发生的迫害，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澳洲发生。维州立法会议员、民主工党维州领袖伯尼·菲恩在支持信中声援法轮功学员。菲恩说，我向法轮大法团体致以热忱的祝愿，请坚定不移，我与你们并肩而战，你们也是我们一定会赢的。南澳立法会议员弗兰克斯在支持信中说，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面对23年漫长的迫害，我要感谢与这场迫害做斗争，为自由和民主奋斗了这么久的社区成员。我赞扬在艰难岁月中坚守真善人原则的法轮功修炼者们的精神。澳洲昆省绿党议员、昆士兰绿党的气候行动、就业、公正和环境问题发言人迈克尔·伯克曼说，2022年7月20号是中国大陆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第23年， 我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停止暴行和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96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实修和同修配合正念制止行恶，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8号。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与同修的整体配合中，背法实修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以下是我的修炼心得。一，背法使我提高心性。因学法不入心，看不到法的内涵，遇到磨难时悟性差，守不住心性，所以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总是感情用事，走得跟头把式的。我想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我萌生了想背法的念头。2019年我参加了一个新的学法小组，当时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在背法，我也就顺理成章的和同修们一起同步开始背法。从此便萌生了一定要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决心。背法的根本是同化法，把法装在心里，用法来指导我修炼。背法破迷，背法的历程确实是修心实修的过程。刚开始背法，由于思想业和观念的障碍，我感到背法的艰难，但我有一颗恒心，坚持的背，谁也别想挡住我，最终战胜了困难。真是让我感到越背越想背，越背越愿背，感到背法的无比快乐。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经历一年的时间，终于在2020年把转法轮背完，我又开始背第二遍了。通过背法，我加强了主意识，去掉了我一练功就打瞌睡，发正念就迷糊的不正确状态。不仅背法，还要做到实修才行，不实修是提高不上来的。于是我决定从我能意识到的地方开始做起。以前我遇到矛盾总是向外找，总是说别人的不好，挑别人的毛病。这一年多的背法实修中，算是做到了遇到矛盾向内找。通过向内找，我深挖自己的执着，找到了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色欲心、瞧不起人的心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心，找到了把他们连根拔起除尽。通过背法，我有一个快乐的感觉，就是背法使我踏实，在修炼的路上正念正行。原来我是华而不实，现在的我实实在在，这背法真的是使我受益匪浅，背法使我的心性得到了真正的提高。二，大疫期间不忘救人。修炼中我主动与同修配合，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资料点同修做出来的资料我主动帮助去发放，如哪个同修需要资料，我就主动帮助取送传递资料。同修电脑打印机出故障，我尽力的帮助联系技术同修维修，需要增添设备买耗材，我都是能够尽我的全力去做。特别在疫情期间，在封城封小区，资料点同修做完资料，在其他的同修出不来的情况下，我和做资料同修一起每天往楼道里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而且我还自己出去往其他楼道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并当面送给有缘人真相资料，使众生能在封城封小区的情况下及时得到如何在大疫中不恐慌能够得救的真相资料。三，和同修实修配合正念制止行恶。 后来资料点的同修由于协党迫害，资料点被抄，同修便想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但由于面对面讲真相是该同修的一个弱项，我就主动的配合找他，和他一起出去，又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在救人集的时候，我们又共同走在了面对面讲真相的路上。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不断的去除各种观念和怕心。第一次出去，整个一个下午才给一个人做了三退。回来，我们就都总结不足和教训。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当我写完这句法时，同修说，我有口气，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没修出善和慈悲心。为什么讲清真相时世人不三退，就是暗示我善心不够，说话不中听，当然人就很难接受我说的真相。通过不断的向内找，修心去执着，讲真相效果逐渐有了改变，三退人数在逐渐上升，接受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当然也有不愿意接受的，甚至有的跟你争论。还有一次竟然遇到了一位自称公安的人。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商场外看到一个男青年在路边挎着一辆自行车，左手拿着易拉罐，右手拿着葱，在一边吃一边喝着。我以为他在就着葱喝酒，就很感兴趣地上前问他，你在喝酒呀？他说喝的是饮料。搭上话，我就切入话题给他讲真相，同修在一旁发正念。开始他也能顺着我说，可当听我让他在灾难面前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能保命时，顿时翻了脸，把自行车啪往地上一摔，从兜里掏出两部手机和一个警察证，把警察证在我们眼前一晃，高声说，你俩谁也别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拿手机要拨号。同修在一旁有些慌，但马上发正念，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求师父救自己，救同修，救这个人，不要让他对大法犯罪，让他得救。我见那人要打电话，赶紧按住他的手机，告诉他不要打电话，这个电话不能打。一句正念的话，加之同修的正念配合，在师父的慈悲加持看护下，邪恶被解体了。他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改口说，你们走，以后别跟我说这个。等我再一回头时，人车都不见了。由于正念正行，一场迫害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解体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为所动，我们就是做师父要做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阻挡不住我们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就是要正念正行，注视正法，完成使命，精进不停地做好三件事，和师父圆满回家。以上是自己的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我们信师信法走到了今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8日。我于1997年5月开始修炼大法的，至今已25年了。回忆这25年的风雨历程，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无尽感恩。第一部分，学好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 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学好法对每个大法弟子至关重要，这一点真修弟子都深有体会。我们家修炼环境比较好，母亲与我1997年同时得法，丈夫1998年开始修炼。修炼初期，我每天学两讲转法轮，现在每天学100页或三讲转法轮，有时间再学师父各地讲法。后来看到同修背法，觉得自己也应该背法。2006年孩子上初中，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为了方便学法讲真相，母亲来与我们一起住，我与母亲俩一起背法。开始每天背转法轮2-3页，后来每天背3-5页。背法时不入心追求数量是背不好法的，有时1个多小时才能背一小段。虽然这天背法的数量少了，但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天，因为在背法中不但逐渐放淡了求数量的心，同时也悟到之所以背得慢也是师父的点化，自己在这方面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修好。至今我们已背法10几遍。随着不断学法，自己与母亲之间存在的一个多年的心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有一段时间我练静功时犯困，半夜12点发正念倒掌，为此母亲很着急，就看着我。她不看我时困得还不那么严重，她越让我精神点时，我眼皮就越沉，所以就认为自己不正常的状态是母亲执着我的问题造成的。我就告诉她，你别看我，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其实这也是向外看了，不让说的心被触动了。我就想，既然母亲越看越困，那我就不让她看。所以练静功发正念时，我就背对着她，不让她看。虽然不让她看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自己还是困。这时我猛然惊醒，自己的困与倒掌不是母亲的原因，而是自身心性存在严重问题所致，自己应该向内找，直接面对问题，不能逃避。我就转过身来与母亲面对面打坐练功发正念，同时提醒自己，母亲再说也不要动心，说就说吧，大法弟子哪能不让人说呢。同时提醒自己，有就改，无就注意。可当母亲给我指出时，心里还是宁静不舒服，因为他不是说一遍就完事了，而是不停地唠叨。有时我就反驳说，我也没困呀。这样母亲就更急了，你困了你都不知道。这种状态持续了长达2-3年时间。后来通过学习转法轮和师父各地讲法，我终于觉醒了，自己只是浮于表面找自己，心里还是认为母亲如何如何不对。比如给自己指出时语气不善，还絮叨。我意识到自己这是假修，必须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自问，如果你真做好了，母亲还会那么絮叨吗？自己不正状态持续这么长时间，不也影响母亲的练功发正念？当我真心向内找，向内修时，法的威力即刻显现，发正念练功不困了，整个人精神起来了。人神一念，原来修炼这么玄妙啊。你向外看找别人的问题就是人的状态，向内找真心找自己，神迹极现，一念之差，修炼状态大相径庭。谢谢师父帮助弟子过了这个心性关。第二部分，整体配合破除洗脑迫害。丈夫所在单位一直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丈夫拒绝。2003年8月，丈夫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公公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赶来，与我一起找丈夫单位领导，善心讲大法真相，讲我们修炼大法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领导被我们的真善忍深深地感动了，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么善。因为一般受冤的人都会情绪激动，会让对方下不了台。丈夫也在洗脑班正念抵制绝食反迫害，其他同修集体发正念加持， 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丈夫单位领导派人将丈夫从洗脑班接回。第三部分，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同修可能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当修炼状态比较好，心想救人时，师父就给你安排有缘人。有时我头天想着给谁讲真相，第二天或者几天内就会遇到。我有个小学要好的同学，小学毕业后再没有见过面，后来知道他去了某大城市，一直想给他讲真相，但始终没有机会。前年底一天晚上，一个小学同学打电话邀请我参加同学聚会，我欣然前往。那天共来了40多人，其中就有我要找的同学。他看见我时说，听说我那天要来他才来的，不然就不来了。那天我给10多人讲了真相，效果很好。我和母亲隔段时间就回老家一次，因为那里亲朋好友多，谁家有事我们都主动参加帮忙，利用这个融洽友好的气氛把真相传送给父老乡亲并劝三退。对方明白真相后再送一个真相小广播，事先录好节目，内容有酒瓶、大法弟子歌曲、传统故事、国外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音频，这样能补充我们没讲全的地方。有一次去姨老家，他对我们说，小广播的内容真好，我们老两口晚上睡觉前天天听。听到这些我们很感动，感觉世人都在等待得救，人们真的觉醒了。20多年修炼的最深刻体会是，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磨难，都要把它看作是假象，别看重，用正念神念去对待，你就走在师父安排的成神的路上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自身经历讲清真相，破除清零骚扰，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6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住在一个乡镇，在20多年的修炼中经历了很多神奇，下面将近期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姑姐70多岁，住在省城，今年上半年因为身体不适请我去照料。4月30日我去了姑姐家，5月10日左右，老家侄女给姑姐打电话报喜，说添了孙子，请姑姐同时也请我回来喝喜酒。镇里书记正在侄女的餐馆吃饭，就接过侄女的电话和我通话。自我介绍，他是镇里的，姓 Z, 有个事找你。我说，什么事请讲。他说，你曾经练过法轮功，上面有政策，对法轮功要清零，要你签个字，签了字，花名册上的名字就注销了，再也不找你了。你还可以练你的功。我在电话里说，法轮功是做好人，违背真善忍的事我不会做，肯定不签字。他说，签了对子女好。我说，我做好人对子女更好。对方就挂了电话。过了几天，社区书记又哄骗我丈夫，丈夫就给我打电话要我签字。因为我是严重车祸死里逃生的人，丈夫很清楚，我讲了这个字不能签，丈夫就没话说了。几天后，社区、派出所、镇政府人员共5人上门问我丈夫我回家没，丈夫说他在我姐姐那边打工，暂时不回来。他们要我丈夫转告我，
丈夫说，我给你们转告，但签字不签字他自己说了算。丈夫就把他们的电话拉黑了，他们再也打不进来了。又过了几天，6月22日，我原本不睡午觉，那天下午三点，不知怎么学法非常犯困，实在坚持不住，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半个多小时后醒来，姑姐住的是三层别墅，这时就听姑姐从一楼气喘吁吁的上来，大声问，你听到没有，他们真的来了，来了五六个，是我们社区把他们引来的。姑姐就详细讲了经过，他们来敲门，姑姐开门后问找他什么事，他们说他练了法轮功的，要签个字。姑姐问，如果他不签呢？他们说，不签我们就把他带回去交给县里。姑姐说，他练法轮功又没犯法，还来抓他呀，你们这么远还跑到这里来，看在同乡的份上，本来想要你们进屋坐一会儿，你们要抓他，我大门口都不让你们站了，你们走走走，你们吃饱了没事撑的，坏人不抓，抓好人，他这么好的人，这我是晓得的，我是亲眼看到的，捡到了钱和钥匙就在那里等，喊他走他也不肯走，等了好大一会儿，终于等到施主临走了他才走，他这样的好人现在到哪里去找，在我这里也只为别人付出，生怕我吃亏，什么事全包了，你们把他弄走我肯定不答应。姑姐一身正气，他们就走了。下午五点，姑姐出去拿快递时，看见两个女人还在小区内门房附近一个亭子里坐着。姑姐问，你们还没走啊？今天还不能回去？他们说在附近开的酒店。姑姐讲给我听后，我就考虑离开这里。到了晚上快11点了，他们又给姑姐打电话，问我回来没。姑姐回答，没回来。他们说，回来后你转告他，有三个条件供选择。一是签字，二是把他带回去交给县里，三是交给你们这里社区派出所处理。我在旁边听得很清楚，我就离开了，到侄女家去了。侄女是同修，侄女的儿子也修炼。第二天清早，我借用常人电话给丈夫打电话，告知情况报平安，说我没在亲戚家，不能与你们通电话，你可以找他们要人。那段时间我心里不稳，同修提供一套空房子给我，我就一个人大量学法、背法、练功，长时间发正念。我调整了一个多月，感觉心态稳定了，空间场也清亮了，就决定回老家。回到老家后，我针对社区发过正念后，独自一人来到社区。一去就碰到去过省城找我的两个人。我问，你们找我有事？这时他们提到签字的事。我先向他们道歉，他们到省城我没接待，他们也能理解，说我们也不愿意，希望你能理解。我说，你们也不容易。接着我就直接讲真相，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讲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展现的超常神奇，讲为什么不签字的原因。我说，我是重大车祸死里逃生的人，这点他们都知道也很认同。我讲了从出车祸到我身体完全康复的整个过程。我当时在县人民医院人事不省，昏迷多天，内脏全部移位，肋骨断了12根，还破损一根，股骨头粉碎性骨折，髋关节破损成4块，这是当时检查鉴定的结果。医生说肯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终身瘫痪， 即使能站起来也是残疾，一个腿长一个腿短，长期不断疼。如果做手术也不能保证不成残疾。十天后，在市中心医院请了大夫准备手术。进手术前，麻醉师来看检查单，发现肝转氨酶400多，正常40左右，就不肯签字，说他们医生胡来。麻醉医生讲时，家属都听到了，就要求转到市医院。市医院医生一看各项检查，说幸好没做手术，肝脏这样，做了就下不来手术台。在市里住了十多天，可以做手术了，我坚持不做。丈夫看我坚持，他就决定拿着检查结果找省里骨科专家看，跟我说，专家说可做可不做，你都不做好不好？丈夫到省里找到专家后，专家将两家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对照，说不做也可以，做也行。我就免了大型手术的痛苦，只保留了县医院在腿上打的骨牵引。一个多月后，要求提前取出了牵引，出了院，回家了。我没用拐杖，只用了两次轮椅，在家坚持练功，一个星期就能下床，扶着椅子，扶墙走路。一个月后就把护工辞了。那时丈夫在外边打工，我自己上街买菜，生活自理，只半年时间就彻底康复。我现在是超长的身体，无病一身轻。我说着还轻松地跳给他们看。我讲时，他们一直认真地听。我再给他们讲通过修炼化解亲人间冤怨的故事。那时街坊邻居都知道丈夫无理取闹，我弟弟是个忠厚善良之辈，丈夫为利益对我弟弟有意见。一天晚上，他用厚厚的铁搓起脚，把我弟弟砸得头破血流，血直往上涌，非常吓人。去医院缝合时，还被姑姐把当班医生拉走。当班医生是姑姐的女婿。弟弟头趴在诊断桌上，眼看不行了。后来不知谁看见了，大声张扬，这时才来了一个下班医生，简单处理了一下。到了腊月28时，又伤口化脓。我弟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因为这件事，我与丈夫的关系已是非常恶化，就请律师将他告上法庭。丈夫看我写的婚姻陈述期债务共同偿还，他就写8万元的假债务要挟我，我没有钱他就不签字，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分居了2年多，亲朋好友都劝我与他和好，可谁都劝不住。自从修炼法轮功后，我读转法轮时边看边哭，明白了自己的磨难都是前世欠的债。以前总是想，我对你这么好，你凭什么对我这样？但现在不这样想了。虽然分居2年期间，我一人带小孩，他一丁点也没管，我现在一点也不怨他，心里总觉得应该接纳他，弥补以前的不足。我这样想后，不巧丈夫做了腿部肉瘤摘除术，没人管，他的同事就把他直接送到我家里来了，我就照顾他。但当时我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娘家亲人很不理解，都不跟我说话了。我就给亲人们讲，是师父的法开启了我善良的本性，夫妻是有缘分的，我不应该抛弃他。我今天如果抛弃他，他会破罐子破摔，一生就毁了。我今天善心接纳他，他铁石心肠也会感动，从此会改过迁善，一家人重归于好，孩子也有爸爸，有个完整的家。我经常善劝娘家亲人，亲人们也看到我修炼后无病一身轻，孩子也带得特别好，都很感佩大法师父的恩德， 我讲的话他们都喜欢听。大半年后，我父亲百年时，丈夫去吊唁，亲人们也能接纳他了。渐渐的，他们与我丈夫之间的恩怨化解了，现在关系非常好。我在讲时，社区两个人听得津津有味，谁也不插话。就这样，他们再没提签字的事。到快下班的时候，他们说，您还要回家做饭吧，我们也快下班了。我说，你们有事，那我先走了。他们俩就都站起来，满面笑容向我挥手。与他们告别后，我就回家了。回家后，丈夫问我哪儿去了，我说去社区给他们讲真相去了，他们也没要我签字了。丈夫感到惊奇，再也不说什么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们不要陷在情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日。最近和一位同修在一起，听到一些同修之间发生的事情，我有所感悟，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听同修说，他长期以来被其他同修传说，责难他与某男同修某警察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话说得非常难听，并且怀疑他还是否修炼。在前两年有同修到他这里来证实这件事情时，他已经明确告诉他是有来往，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当的关系。可是同修们仍然还是在谴责他，对他形成敌意，并且叫他的丈夫同修要多了解他的人品。这件事我从其他同修那里也听到过，我还听到过说另一个同修相同的事情。因为我对被说的这两位同修都比较了解，我认为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同修们不应该传这些事。首先，我认为同修们这样传说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个修炼整体造成了间隔，会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同修之间会不信任，会给邪恶以可乘之机。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不是说要从名誉上告臭吗？这样做会毁坏同修的名誉，给大法的名誉也造成损失。给大家说这样一个事情，十多年前我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时，一天一个和我谈话的干部说，你们辅导站的站长某某人品不行。我问怎么了，他说我们哪天哪天晚上去他的宿舍，看到一个姑娘在他房子里，你想一想。我说那是他女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修，他就不吭声了。因为站长当时和一个姑娘同修谈恋爱，大家都知道。后来我明白了，他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来诬陷我们，他们给大法弟子造谣时就用这种办法，很多常人顺着他们暗示的内容想象就被骗了。有些人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就散布大法弟子的谣言，我们的同修千万不能上当。并且这两个同修的事情都是和警察有关，也说不上是不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我们若是上当，就会影响到自己的修炼，也会给被诽谤的同修带来修炼上的麻烦。即便无意，我们也要按修炼人的要求守好心性。其次，我看到为什么有的同修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是带有人心的，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不免会表现出人心来，可这种表现出的人心只是表面的，随着大家的修炼会慢慢的修好的，在没修好之前虽有表现，但它是被抑制的。所以 我们看到有些同修之间的接触，好像能看出他们的人心，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就一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我们不能看到同修之间好像有情的表现，就一定认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他们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其实就常人之间，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也不能就断定一定存在什么事情，否则就是捕风捉影。再次，作为被说的同修，当然是必须多检点自己，严格要求，修好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要给法带来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被同修们风言风语之后，更要检查自己，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为什么同修会这样说呢？是不是自己还有没察觉的情隐藏着，没有被自己发现呢？要找一找，找出来后把它坚决地铲除。不能说自己没做那些肮脏的事，自己就是清白的。我们是修炼人，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就是喜欢某异性，对他印象好，这些也都是必须去掉的情，背后也肯定有色欲心在。只有自己做的、想的完全都符合法，才是修炼人的标准。更何况都是有家庭的人，从人的标准上看，心里存一个喜欢的异性，或者只是在接触中比较喜欢而已，或者留恋男性对女性的关怀，都是不行的。这些都属于暧昧行为，也是现代社会道德水准下滑后的表现。古代社会女子不让出门，不让接触男性，就是礼节性的见面，也不像现在男女无拘无束，说话时长时间互相对视或打情骂俏。古人两性都是低头行礼或低头说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过去我不理解，这看有什么问题呀？通过这些年的修炼，去除色欲心，渐渐的我懂得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里想什么，眼里就看见什么。心里存有异性，那眼睛当然就去看他了。这是修者的忌讳，看，这也就是常人说的勾引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修身口意，意我们当然要修好，修干净。当然，现代社会保持合适的分寸，正常的接触都没问题。师尊要求我们向内找，我们必须做到，人人都要这样做。那么，我听到了这些说法，为什么我会听到呢？我在背后议论了别人的是非吗？在听到同修说其他人时，我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我检查出我在和同修相处时，经常觉得看到了同修没修好的人心，这也是我的不好的人心，在向外看，所以就会有同修在我跟前说同修，所以我要去掉这个心，干干净净和同修交往。不把眼睛老是盯着别人，有事向内找。再者，为什么我会遇到同修说这些事呢？肯定是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检查自己，当然我没有和异性发生不正当接触，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没有把色欲心、男女之情修干净。特别是在和儿子通话时，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提起他爸爸。他爸爸在和我近20年前离婚后已经成家，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6月份我侄女结婚时，他爸爸也跑来参加婚礼。当然，他爸爸是我侄女的老板，但他完全可以不来的，搅动的我们全家情绪波动。我才发现我不应该老提他爸爸，这是我的心没有放下，是情所使然。我不能用我的人心干扰别人的家庭。我要按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内心深处的人心放不下的情都修掉。也感谢师父教我们向内找，我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错误。我们遇到的每一个麻烦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其他听到的同修也要找自己，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情结还没有放下，对男女情的，对同修情的， 为什么自己要传这些闲话呢？我们要修好自己，要修口，就要做好这些。所以如果看到同修有做得不合适的，就善意地跟他本人交流一下，帮助他提高。因为大多数同修传的目的还是为了想帮助同修提高，怕他走偏。但是我们也不必过分的担心，想一想，他是有师父在管的，他本人也是个修炼人，我们应该信师信法，也相信同修。所以大家最好不要把同修的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个人隐私方面的事情，在同修中传承常人士的闲话，不要给我们修炼的整体带来损害。要是让常人听到了，会怎么想我们修炼人呢？也就不利于我们救度众生。由于层次所限，个人所悟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孩子出水痘，原来是我要过的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我是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修炼路，深感佛恩浩荡，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让弟子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记得刚得法不久，大女儿4岁那年春天，她脸上起了一脸水痘，一连3天高烧不退。我的心开始翻上倒下的不稳了，想带她去医院。晚上学法时，从法中悟道，通过孩子的表象来看大人的心怎么动。我心里豁然开朗，心想，原来这是我要过的关啊，师尊是让我提高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心一横，稳定下来。第4天早晨，孩子睡醒觉，有了精神，我惊喜地摸着孩子的头，心想，这法真的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孩子20岁那年发烧，嗓子疼得喝口水、咽口唾沫都很困难，不能吃饭。我打开播放器，让他听师父讲法。大概11点多钟，女儿从床上爬起来说：“妈，我难受。”随着话音一落，吐出来一口血。女儿坐起来说：“妈，我的嗓子不疼了，好了。”并说：“我听明白了，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前几年我突然感到难受，老跑厕所，每次都没有多少尿，就是老想去厕所，特别难受。突然脑子里闪出消极承受4个字，我震惊了，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啊。我是修炼人，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你让我难受，我就不难受，我让你难受。我就是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你旧势力管不着我。当我拿上资料，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我的下身疼得像针扎一样，我嘴里念着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神奇的是，我发完资料回家时，
疼痛感完全消失殆尽。还有个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侄子，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干活，他抱着他的孙子风风火火来我家，一进门就问我，婶儿，我叔呢？让他骑摩托车带我到医院去一趟。我一看，孩子嘴里吐着白沫，还翻着白眼。我赶忙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侄子毫不犹豫地马上念起来。这时丈夫已经把摩托车骑过来，带上侄子就去了医院，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赶紧问，孩子怎么样了？丈夫说，这不好好的吗？我侄子说，这大法也太神奇了，我们全家也沾了大法的光了。在20多年的修炼中，亲身经历太多太多大法的神奇，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赘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阵乾坤》。
正在。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n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